欢迎收听 Oreo Podcast 2024全新制作。以下节目感谢台湾性教育暨产业发展协会赞助。节目即将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 Oreo， 好久不见。我们的 Podcast 在2024年新上任之后啊，就是新节目之后啊，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下我原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政治背景的这个身份。然后呢，我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了一个特别来宾哦，他是我在郭台铭办公室在当新闻联络人的时候哦所认识的一名记者哦。今天这是重量级来宾哦，一位记者，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绝对比我们很多很多，而且呢。甚至还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能不能尽量挖哈，用我的金手指的这个能力尽量去挖它。OK， 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记者小刘。
嗨，大家好。
好，因为为什么叫小刘呢？是因为他本人哦，就是不愿意露出自己的名字跟这个画面哦，所以我们同时有在录影，那他也是用那个麦克风的那个防喷麦的那个罩子哦遮住自己的脸。OK， 没关系。好，小刘哥，我想问一下。那时候我们会认识是因为我们跑锅，然后有一次的采访嘛，然后我搭到你们便车，对不对？
对，那一次好像是我们是要去找他的联署站吧。
嗯哼，
对，所以因为时间比较急，然后就问你说比较近的联署站，离东区比较最近的联署站。
对，然后我们就用信义区那边这样子去找，然后我们就我顺势搭到小刘的车子，然后我们就在车上就开始聊天聊天聊天，然后之后就开始越来越熟。那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记者的角度看我们内部在运作的情况其实是差很多的。像我们自己会觉得说啊，今天郭台铭本人啊到哪个地方去办活动啦、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参加什么活动，可是记者呢，他们知道这个讯息，然后也许他们甚至不知道，或者是说他们、啊、反正就是。这就是国漫很有趣的地方因为照理说选总统的候选人啊，每一次都会有就公开这个行程的先在前一天至少先公开出去嘛，
对，
让记者都知道。可是呢，我们这种迷之操作常常会有就是不知道的，就是我们没有公开行程，可是呢我们会公开亮相。
对，
所以关于这一点，你们
其实这一点是我们以电子媒体就是说电视影音类媒体最怕遇到的东西，就是 OK， 今天这个受访者他并没有告诉大家说他要去哪里，但是他到了某一个地方之后，他很公开的在所有人的面前亮相。
对，
那这个时候家里的长官就会说 ：“Damn， 为什么他出现在那里？”那最好就是他不要在那边讲什么。
嗯，
如果说他又在那边讲了
公开发言，
那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就是抓来蛋。
那怎么办啊？因为有时候有些消息真的不一定记者都知道。
对，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跟你们打好关系。
哦，也当然，我们的关系当然很好啊。
就是，陈哥，等一下去哪里玩？
可是，因为，我相信，虽然我们平常私下跟记者都不错，但是我们口风是非常非常的紧的，所以记者呢，绝对从我们怎么样问不出什么东西，而且其实。我很多事情是真的不知道
了，就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除了你们，比如说周边，或者是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消息管道了。
哦，
这个消息管道可能就是一般比较资深的，他们可能就会跟所谓的警察伯伯
哦
稍微好一点，
就是那种不管是交警啊，或者说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像以郭台铭这样子总统人物，总统参选人这种角色，他其实到哪里都有一定的维安
的级别嘛，
对，维安级别。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在线记者跟警察过去的关系还不错，那也许可以收到一些消息，说等一下我辖区好像有一个人要来
，OK，
那你要不要再去了解一下？
OK， 懂意思。所以呢，我在这边要特别澄清啊，就是很多人在怀疑，就是其实我在跟郭办内部喊话，因为上面的人常常会觉得说啊，我媒体办或什么一定在泄密啊，或什么，但其实真的没有哈，我们掌握的资讯其实特别的少，很多事情我们都看了新闻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是要，我觉得特别拿出来讲，是因为我觉得有点 有点扯，就
我们掌握的能力，我们也是金手指。
我觉得有点扯，就是他们其实是保密防谍，其实做的真的很好了，很好了，连我们自己人都防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蛮无奈的，因为你们常常来问一些什么事情，哎，比如说什么柯文哲去郭董家，我说啊，有吗？有这件事情吗？我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哎，他真的在郭董家。然后有很多记者甚至看到在门口在堵了，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消息来源，那我们其实内部其实都不知道。那最后呢，好像听说是柯那边放出去的。
当然就是我只能说就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啦。那媒体生态也就是大家都互助友好嘛。所以今天只要可能一家知道了，
大家就会互相的，
那可能就会给个暗示。
OK，
对，那跑同一个线路的人就会知道说，哎 ，Damn， 我要去。
他即便没有讲出这个人是谁，
对，
可是他们都有这个政治的 sense。
也许就跟你讲说，哎 ，Come on， 我现在在郭台铭家楼下。
他大概就说，谁大概去了这样子。
对，那你自己跑这条线的人就会觉得说，哎，你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在郭台铭家楼下？然后就不方便说，你就 OK， 好，叫车出门
了，好，待会见，这样子。所以你们记者之间是这样子联系。我觉得蛮酷的，蛮酷的。
对
，OK， 好，那好，反正我们也退选了，我们也就没有登记了，不是说退选，我们没有登记。然后现在呢，赖清德选上，然后国会现在的状况是蓝绿白各不过半。
对，
然后现在韩国瑜当院长了。
Yep.
好，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是3月10号，哈。
对，
那最近其实有一些蛮大的话题，我觉得可以跟小刘哥聊一下。第一个是苏丹红。苏丹红，那因为这是民生问题嘛，也是大家最关注的议题。然后再来就是说，最近有个某个立法委员，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提出来说，总统啊，我们这是要获得绝多数的民意支持的，所以呢，他就建议总统应该要改名成两轮制。两轮制的话呢，他认为其实我们从那个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罢免法里面修法就可以了。但其实这被很多的立法委员就是被笑说，哎，这个是。明明就不懂，你还要硬要讲，因为这个东西必须要牵扯到修宪的议题哈，修宪的层级上面去。
是，
对。那关于这两件事情你怎么看？我先讲苏丹红好了。
苏丹红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其实它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问题，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它我们所目前所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在。就是卫福部行政院嘛，他们说这个是什么？一开始是说什么个案，然后他们我其实记得不是很清楚，但这件事情好像从去年就开始有这件事情了。
对，其实这件事情出来的时间蛮早的。
嗯哼，那时候还是选举期间。
对，那你也知道嘛，其实，在选举期间，很多东西它就会变得比较敏感一点，
对你拿出来讲，可能会有加分扣分的问题。
对对对对，尤其是对于
执政党
，对，那通常在这个时候，执政党可能就会希望这些事情，稍微冷静一下。
OK，
对，那当然，这能说吗？媒体跟政府的关系，其实，有时候也是会。有个优先顺序了
，OK，
应该说，这个时候可能观众比较重视是选举的过程。
那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啊，我就老实问你好了，就是苏丹红那时候第一次刚爆出来的时候是单一个案的时候，他选举期间那时候你们有掌握到这个消息吗？你们知道吗？
严格来讲，有大概知道什么事情，对，但是你说有没有真的知道说，哦，这是一个。扩大这么普及的事情，其实也还没有真的去 dig 那种那么深。
OK，
对，
反正那时候是因为还有蓝白河更大的新闻，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
蓝白到底要不要合，
对，
郭董到底要跟谁合，
对，
所以把这件事就是相对来讲关注度就差很多，
对，因为其实以电视媒体来讲，它会有所谓篇幅的限制，
是
对。一个小时的新闻，它了不起就是二十几条。
OK，
新闻，那它有政治类的，生活类的
，OK，
国际类的，有很多的新闻必须要提供给观众知道。
是，
那每一个篇幅也不能太多。
是，
所以它其实必须要去无存清到很极限。
OK，
对，
所以啊，那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关注到这个新闻，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造成多大的回响。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我是执政党，我当然会先把这件事情先单一个案处理，然后赶快看走完程序或怎么样，最好是不要有任何太多的新闻延伸出来。
当然，
但是现在选举完了。然后这件事情呢越爆越大，而且有各个厂家都已经被查到有使用苏丹红 的案例。那因为这是民生问题，所以所有的民众一定会非常关心这件事情。比起政治，他们绝对更关心民生议题。不，什么东西涨价啦，什么东西吃了会致癌啦。所以苏丹红到现在 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不是那么了解。小刘哥，
现在应该是说有几个，据我的了解啦，好像就是说 有一些原料的提供厂商，
嗯、哼哼，
他们其实过去为了成本考量，
是
对，那都有使用这样子的东西。对，那至于你说过去到底为什么，既然它是违法超标的，
是，
但是一直都没有被检测出来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就是相关单位，也就是现在各个立委在追的一个问题了。
嗯，对，而且最近，尤其苏丹红，它常常用在辣椒相关 的原料上面嘛，所以。有很多的商家也都现在是什么下架嘛，然后加上就是已经撤换了他们的这个原物料，
是，
然后再加上这个苏丹红呢，它的原来头居然是中国大陆那边，所以就更敏感。
对，哎，应该说，其实讲一个前几天蛮好笑的，就前几天在立法院，
是，
那一天刚好是大院，所以很多立委会出来受访，
是。
然后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刚好是一个算是有点休息时间，那突然某林姓委员
是，
他就非常大声的拿着两罐胡椒粉，就走出来跟大家讲说：“我中了，
我中了。”
对，就是他家一直在使用的胡椒粉，
里面有苏丹红，
里面有苏丹红。
OK，
对，那他自己还是执政当局的委员呢。
OK， 那好，那他再出来讲说我中了，然后呢，他想干嘛？
所以他的意思说，因为其实卫福部真的那个时候一直说他们有查器，
对，
不会在市面上再有流通。
结果
对
流通
了，你还是买得到。
OK， 所以现在其实连民进党当局的立法委员都为了民生问题，就是这个是全民关注的议题，所以就来转而炮轰现在的卫福部嘛，
对，
然后反而想要一起追查这个东西的来源跟下落。OK，
没错。
所以现在以现在现今今天为止啊，就是我们目前已查到的全部都已经下架了，对不对？
对，目前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在大卖场，比较大型的通路，对，这种可以有物流追寻的，有轨迹的，基本上是可以被下架的。
OK， 所以一般民众也不太需要太担心，就是你即便看到了哪些产品曾经有苏丹红，但是现在去买的绝对是不会有了。对，没错吧？基本上
是
这样子，原则上是这样子，
原则上应该是要这样子的啦。
好，那另外一个就讲到刚才讲修宪的这个事情哦，这是国民党的立委叫做，我刚才还记得叫姓什么？翁小林，不好意思，翁小林委员，他自己本身是法律的博士哦，
是，
所以当他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直接把他当作笑话在看，甚至会觉得说，国民党你到底在干嘛？
对，就是应该说国民党在这一届的立院，他们想要大力推动所谓的立院改革，
是，
那。某种程度上，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说，他们因为总统没选上，
是，
所以想要在立法院把立法院的权力无限的扩张，
是。
那在某些的议题上，的确会牵扯到所谓修宪的问题，
是，
对，包含他说就是总统必须二轮投票这件事情，
所以你也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件事情如果要提出来，必须得修宪，
对。他其实在目前的宪政上，他的确有他的难度。对，也不是说你今天说啊，好，所有人再投集起来投两次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OK， 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总统、副总统他是有特别的一个叫选举罢免法，就是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罢免法跟县市立委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他里面有特别讲到，总统、副总统必须联名登记，就是 必须得一起登记，你不能总统选出来之后呢，我再来找我的副总统，不行，总统副总统要一起出来联名登记，这是法律规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登记参选之后，然后就是投票日当天选出来最高票者就是即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嘛，的当选人嘛，
当选人，
对，所以其实这样就光是这样子，这是宪法里面的规定，所以他并没有所谓的两轮的问题，
没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必须要从这个我不知道这一条是宪法还是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罢免法，但是这应该是宪法。应该是宪法，
印象没有错，好像是宪法，
应该是宪法，对，所以宪法是最高无上不能跟动的法律嘛，
对，
任何的法律是不能抵触宪法的，
是，
然后任何的命令是不得抵触法律的嘛，
是，
对，所以这是最高层级，就是他讲说最高票者就直接成为总统副总统，
对，
当选。那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游戏规则，你就必须得修宪，
是。
那他这个委员居然是说他可以从总统副总统的这个法律的那个叫选举罢免法里面去修改变成两轮制，那然后他认为说这样子无需修宪，我就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法院认定的问题啦。
是，
对，你说，对于很多的委员来讲，他可能会比较希望是遵照宪法的原始制定的那个逻辑来做这样子两轮投票。那其实说穿了，我觉得还是跟选票有很大的关系啦。
OK，
对，毕竟单一的选制，跟两轮的选制，在某一些选举操作上，它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衍生的东西。
我理解，就是如果真的变成两轮制的话，其实就是那时候，比如说现在是两轮制，然后那时候的总统选举，蓝绿白嘛，那其实就已经没有合不合的问题了。
对。
如果是两轮制的话，就完全没有合不合的问题，大家就是先冲第一跟第二就好了。
对，
因为反正会有第二轮，所以我们就直接不要管谁是第三，我们冲第二或
冲第一。对，就蓝白不需要在那边合不合，反正就大家先冲一波。
所以这件事是有好处的，
是。
但是如果要完成这样子的跟动的话，必须要有非常非常高的门槛。
没错，而且它这个耗费的社会成本真的太高，
所以目前各个像民进党立委纷纷跳出来喊，就是说这国民党在耍智障。那
对
国民党这边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委员认同或是支持或站在他身边说哦，我就是支持要两轮制这样子，好像目前没有看到有什么谁在表态。
有，其实有。
有吗？谁？
巧心委员。
巧心委员表态。
巧心委员其实支持国民党目前的一些推动的方式，
但他也是支持两轮制吗？
在这一点上，他没有那么表态的那么明显。
Uh-huh.
对，但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很 overall 的感觉在讲这件事情。
OK， 就是说这件事是可以讨论的啦。
对，
我也认同是可以讨论，但是如果真的要进行到要进行到修法的话，就必须得是修宪，而不是修一般的法。
是，
那我觉得目前可能有生之年很难，
这个难度太高，
很难看到这件事情呢。
因为修宪必须要非常非常高的门槛，
是，
对，即便今天整个立法院都是国民党的，
双四三嘛，我记得，
对，双四三，它其实太难了，就是你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党说 OK 就 OK，
对
对，
然后修宪完之后，然后还要总统要在几天之内，十天之内吧，要发布这个法律。但我觉得在投票的时候就不会过了，
就不会啦。
对啊，如果他是要修的是，如果要修的是一般的法，就是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罢免法的话，即便他修法过了，但是我觉得民进党一定会要求释宪，那释宪就打回来，所以就是这就是白忙，
对，所以他其实
白忙一场。
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一个议题，
抛出议题大家讨论啦。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是需要版面的
哦，算是一种政治表演。
对，
但是好，如果是政治表演的话，为什么党中央不支持？为什么党中央没有站出来说，对，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
也许党中央也是有一些比较
考量，
清醒，
所以代表他们内部并没有一个完完全全的就战略一致性，并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国民党遇到一个问题了，就是他们这一次加入很多新委员，
是，
那新委员有个别的想法，
是。
那目前的总招，好像，对，好像也没有办法。
总招有对这件事表态吗？
总招， 总之要坚持他的宪政改革哦、oh, ，That's all、
oh,。OK， 懂意思。我们总之要高高在上哦，就是哎。欸你刚刚在我们在开录之前，你是有想讲一下总招的这个事情？
其实
反正脸都遮住了、啊，没关系啊。
其实总招蛮有趣的啦，就是真的是雄霸一方，真的是雄霸一方，
绝对是
他有他的魅力。
好，你在哪边见识到这个魅力？
在他的国度。
花莲王。
对，就是台湾就两个国，台湾就三个国家嘛。
对，苗栗、花莲。
对，苗栗、花莲跟台湾嘛。
OK， 好，就因为其实那个这个老哎、欸、小刘记者啊、哦，他是有去那个国民党前一阵子举办的那个共识营、哦、那虽然是讲共识营啊，反正就是大家新科委员啊，必须要大家要等于算是那叫什么，要等于是上课啦。对不对？
对，他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上课，那教传达一些给新科委员的，就是可能在议事的议程上，他的一些
还有年度目标之类的
规矩，对，然后以及提案的方式，以及他们要优先什么提什么法案，
是
对。那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你会塑造出一个 leader 的感觉，
是
对。那我们这次去其实。蛮有趣的啦，
嗯哼，
对，就是
你可以多透露一点吗？
你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真的就是一如以往大家讲的，
嗯，
内斗内行
，OK，
对外斗外行，
是
对，就是你会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吃个饭付个钱
嗯，
也都可以有这么多的攻防在里面，
哦，很多美感在里面，
对，就是哦，可能这顿饭谁付钱，
是，
这也会是成为是不是利润共主。
是
的一个象征，
是
对，所以才会闹出我们在共识营第一天晚上就有一篇新闻出来说咱们的总召并没有进到东道主之仪
哦，
对，就是钱也没有付
，OK，
对，那让很多委员觉得诧异说哦，怎么会要付钱？
是
对，但是这边也要一个澄清啦，就是总召他其实也不是不付钱，
是。
对，毕竟在自己的国度，
对，
怎么可能日结呢？
对，OK， 懂意思。
对，他在那边的活动这么多，
是
对，一定是 maybe 隔日结、月周结或月结，我不知道，或年度结，
甚至记在墙壁上这样。
对，也许
刷脸的，
对，刷脸的，就是进去，哎，我要吃饭这样。
嗯，
对。可是刚好中央就看到这个机会，
嗯哼，
对，就火急火燎的就来付钱了。
是，
对，那。我们自己在台下观察到蛮有趣的，就是主席上台就直接跟着所有的委员讲说，我带了黑卡，
嗯，
大家尽管吃尽管玩，党会出钱，
嗯，
对，然后下一个换到总召上去致辞，
嗯，
总召就扯了一大堆什么花莲是母系社会啦，必须要听老婆的话啦，
嗯，
所以咱们的县长说必须要付钱
哦，
必须要所以他一定要付，
是
对，那不然主席既然说要付，那不然大家不要吵 AA 制好了
啊，
对，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也可以 AA 制啊。
OK 我懂意思，通常是这样子啦，就是因为政治人物他们其实也没有到很缺钱，所以基本如果你来我家或者说来我找的餐厅我们去吃饭，那当然是我找的餐厅，当然是我付钱嘛，通常是这样子嘛。
对，
但今天的状况就是你来我家了，然后来我这边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你跑去付钱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他妈很丢脸。
对，
你在我家吃饭，我的餐厅吃饭，结果你跑去付钱，
对，
我而且我都说我要付了，你还先付了。
对，
虽然现在是情况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对，
所以那其实这件事情是不是付跟租之间？
所以你没有注意到前一阵子就有一篇就一阵子的新闻，租付心结
哦。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真的，有心结应该有可能是真的。
我也觉得有可能是真的啦。
对，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其实公共管道非常畅通，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国民党是国民党在也、欸、不是我们国民党，我现在已经不是哈，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是大党。然后呢，因为这次他也不是执政党，所以他必须要在立法院 有表演的舞台。
是，
可是呢，党中央的朱立伦主席他也不是立法委员，
是，
所以呢，他就必须要 取得这个在立法院至少有一点点的声量跟他的话语权，
是
就像柯文哲现在也在
对
在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某种程度上跟柯一样啦，就是寄生国会，
对寄生国会。寄生国会，对对对，大概有这种感觉啊。那柯文哲他虽然之前在受访他讲他也不是寄生国会，是被邀请去的嘛，对，那没关系，这是他的说法。
对，
那朱立伦现在他平常也不会出现在立院嘛，对不对？
对，应该说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最不一样的是国民党有固定的常会，
是
那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是
所以身为国民党的主席他有一个固定的曝光量。
OK， 每个礼拜三下午2点。
对，
民进党也是嘛。
对，對那在民众党这边，
民众党没有开常会吗？
他有常会，
是，
但是他的常会地点，第一不公开。
哦，
对，所以他也没有很，你知道，对我们媒体来讲 ，OK fine， 你的常会结束了，
嗯，
我们可能还要再找你某一个发言人，才会知道你常会到底干了什么事。
OK，
对。这是我觉得 他们三党在寄生国会上有一些各自的难处了。
感觉民众党现在的重心就是我常会 我也不管，反正就是 不是不管常会，是指我们现在的政治主要的舞台就在立法院，就好好在立法院发挥就好。
对，
那柯主席可能之后有自己的想法，反正他们现在也有什么小草计划嘛，
对对对，
小咖啡厅相关的计划嘛，这是民众党自己的路线。那国民党的话呢，因为就像你说的，朱立伦他在党中央有自己的舞台，
对，
所以呢，他就是靠着每周的常会来去，哦，就是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输出？
媒体触及率，
对对啊，就是正常发挥啦，正常输出啦，
对对对对对。
那立法院那边的头呢，哈，就是领头羊，就我们的总召呢，他可能也有点这样子的一个权力角逐的味道存在，
对，
所以呢，会有这样的心结，其实好像也没有很意外。
对啦，就是毕竟大家都想要有一个政治顶峰嘛，
就到底谁才是话事佬。
对
对，那我觉得这次朱立伦在花莲其实已经很明明白白的展现出了我才是主席的。
对 ，Who's boss？
对，我觉得这个 gas 真的蛮不错的，蛮有 gas 的。
对，其实就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朱主席在很多技巧上，
嗯，
其实真的很明显略胜总召
，OK，
很多。
OK， 很多，
嗯，就是在不管在与媒体的关系上，或者是在事情的处理上，
是
对，其实都蛮明显的，让人家感觉比较舒服。
这其实我之前在党中央的时候就感觉出来，我刚到国民党的时候是2015年，那时候是朱立伦当主席，我离开的时候是2022年，也是朱立伦当主席。朱立伦他的领导风格其实就是对媒体非常有一套。
嗯，
然后呢，他们也是比较，他们小圈子比较小，比较核心，就是，
嗯，很小，
对，小圈子很小。可是呢，只要一贯彻的全党就会去这样子做。然后他们有一点点排外，我必须得讲，有一点排外。那你不是他的人，你可能就比较没糖吃之类的。嗯，哦，所以我为什么要离开国民党？我开玩笑，开玩笑，我是自己离开的，哦。那因为我关注了其他的议题。OK， 好，那还有什么你想要补充的地方吗？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偏保守，
太保守了。
你明明他妈的就遮住脸的。我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变身处理啊。
所以
从现在开始变身。
那我们来讲一个我们去共事营发生的小故事。
好好，来来来，这是算是大家不知道的秘辛吗？算，
应该是说我们现场媒体观察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点。
好，来，请说。
对，像共事营的最大亮点，嗯，也就是我们的立法院院长
是。
韩国瑜先生，
韩院长，
对，莅临参加。
是，
那其实就我刚刚有讲嘛，就是在共事营的第一天晚上，他其实出了两篇让总召非常生气的新闻。
OK， 有两篇，
对，有两篇，一篇是指总召付钱
的事
情，
刚讲的
事情。
OK，
那第二篇其实就是所谓的韩院长不知道他有这个行程，
韩院长不知道他自己有共事营的行程，
对，直到就是共事营把这个新闻稿发出来之后，韩办才发现，
哦，原来我是一类受邀人，
对，原来我第二天要去致辞，
真的假的？
临时改了行程，
我也是看新闻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对，但是这一点上，其实我们自己现场的媒体都知道了。其实因为我们长时间在立法院跑，
就共事营的话，立法院长势必会出行，对，
是知道的，因为在我们立法院跑的期间。院长也有问过我们几个人说，哎，那你下礼拜有要去吗？
嗯，
哦，所以其实他大概一个礼拜多以前就知道说 有这个行程，
是
对。那除了这两篇新闻，其实很明显就知道说，嗯，这个不会是总招那边流出来的讯息。
据我所知，共识已经是党中央办的。
对，那这就是我觉得朱立伦厉害的地方。
哇塞，他跟总招对干之外，还跟院长对干，
就是 OK 好，然后。这个我们不好说啦，哦，
我哦，这是我的解读，这是我自己解读，大家搞不好他们就很好啊，手牵手，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这是我自己的解读啦，
一直都说那个沟通障碍嘛，
对对对对，我们沟通无碍，
无碍
畅通的沟通管道，
畅通非常畅通，看我紧张到做结巴这样。
好，
对，然后 OK， 在所以到第二天，其实总召非常的有点不舒服了，心中有不舒服。
因为第一天就有两篇新闻，一篇是关于他的，一篇关于
韩
院
长
的，是，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嗯，到底发生什么事？
等下我插个话哦，韩跟傅是不是本来也有一点点小心结？
你要说没有，我不信。
因为那时候那个傅昆萁是要出来角逐立法院长的，
是，
但是最后被摸了头，被戳了丸子，我不知道。但他就退让变成总召了嘛，
是，
但他本来是要角逐立法院长的位置的，
没错。
Okay,
所以你说韩馥真的
这个三个
兄弟嘛，嗯
，OK OK OK， 这留给大家自己猜想哦。就是目前现况是这样子，大家自己猜想这个三角关系真的是扑朔迷离。OK，
然后到了 OK， 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
我们众多媒体守候在那个宴会厅的外面，
是
打算要访问
是
各个重量级的。大头们
是，
那我们的副总召呢？
嗯，
一如往常非常帅气，
嗯，
就直进的不头也不回的就进去了。
嗯哼，
对。那当然，所有媒体就是想尽办法，总是要问点什么，毕竟公司都让你来了。
是
，OK， 好，那副没办法，我们就只好期待喊。
嗯哼
，OK， 好。结果突然，副的助理就出来跟所有媒体讲说：“不好意思。”今天所有的公开致辞都不公开了。
哦，原本排定的公开的场合都不公开了。
对，
媒体都不能拍了。
媒体都不能拍，所以现场所有媒体都炸锅了。
这个是副的助理出来讲的。
对，副的助理出来讲。
OK，
所以现场媒体马上回报长官的回报长官，现场沟通的现场沟通，
因为没画面拍了嘛。
对，就是
人都到花莲去了，一大堆媒体到花莲去了，没地方拍。
我不可能就是真的去玩的嘛，不可能嘛。
对。
所以就是想尽办法沟通，
是
那尤其是亮点韩国瑜，
对
我们不可能不拍他，
对
那最后好助理也是很辛苦，来来回回进去被骂，出来被骂，
嗯哼，
那最后协商的结果是 OK， 那韩院长不停下来受访，但是他会跟大家说一点话。
哦，他不停下来接受联访或什么的，但他就是在进场的时候，
进场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一下他今天来这边干什么，
okay,
然后、
okay.
可能是国民党共识营之类的，
至少让你们有画面拍。
对对对对对，那就但是就不接受我们的提问。
OK
OK， 那
这还可以，还行，
退而求其次，最起码有的交代。
对，
结果韩院长果然是帅气，他就把这个东西误以为就是他走过去讲，有讲完就好。
OK，
于是他就。从镜头前面这样走过去，跟大家打个招呼，新年快乐，就进去了。
他只讲了四个字：新年快乐。
对，就新年快乐，大家辛苦了。
OK，
对。然后现场媒体就僵在那边傻了三秒。
不是说好要？
对，不是说好有访问吗？不是说好会讲话吗？
对，有他有讲话啊。
对对，然后幕僚就一副就是有，
那
对
这样子
讲
新年快乐，
对对对对对，一如往常就是拱手，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对，那。后来就你知道，真的大家傻眼，吓死了！天哪，我只有这个东西回去要怎么交代啊？
是，
就大家啊，甚至有的比较脾气比较不好的记者
会生气啊，
会生气啊，
当然生气，我理解，
直接就对着助理臭干，
你刚才怎么答应我们的？
对，就是你现在是把我们装笑诶嘛？
对，
那现在你要我怎么样？不然我就直接冲进去。
OK，
你再不瞧好，我们就要冲进去，
是
我们不可能空手而回，
是
对。那结果在那一刹那，在大家僵持不下的那一刹那，你就看到一道光芒展现，
从里面的门的内缝
对
打开来，
突然打开一股悦耳声音说：“各位媒体请进。”
OK，
对，
哦、那代表里面瞧好了。
对，那我们一看，哦，朱主席的人，
哦，哦，哎，这时候其实蛮有趣的，各位，就傅昆萁的助理。跟大家一开始跟大家讲说， 我们今天的公开行程全部都不公开了，媒体都不能拍。然后经过沟通之后呢，他说也是同一个助理说的嘛，
对
哦，韩院长在进去之前哦，他会跟大家讲一些话哦，他就不停下来说谎，边走边讲之类的。结果呢，他一直讲的新年快乐，然后门关起来了，所有记者在外面傻眼，刚答应我的两件事情都没做到，然后我们在这边干嘛？
是
结果呢，门打开了，是朱立伦的子弟兵，
对，
把门打开了。欢迎大家进去，
对，
所以大家记者当然就门开了嘛，就一拥
而上，蜂拥而至啊。
OK，
对，那我个人进去的时候呢，刚好观察到一个小点。
OK， 你观察到了，好，来来，
就是咱们进去的时候，总召的脸的确是有一点不好看啊。
哦，
对，那在韩院长致辞的整个过程中，
嗯，
副总召可能忙着跟大家打招呼吧，
嗯。
也就整场也都没有看韩院长
哦，
即便韩院长已经上台去澄清说他并不是当日才改行程，
是
就是副总召有提前通知了，十天前就知道了，
是
对，但是好像党中央跟院长的这个做法似乎也是没有办法安抚总召的情绪了，
是
对，所以也就此这几点就让我觉得其实国民党真的蛮有趣的。
还是有这种降纲的文化在，对不对？
对，就是你相较于民进党，但民进党斗也斗，
他们是关上门来斗。
对，但是他最起码不会让你知道。
对，
我斗完
打开门，大家称兄道弟。
对，我斗完了，有结论了，我来出来跟你大家媒体讲。
嗯，
对，那大家就会觉得 OK， 这就是你们的共识嘛。
嗯，
对，但是国民党他在这个一来一往的过程，他会让我们参与，哎，其实蛮有趣的啦，真的，我也蛮感谢国民党的。
OK， 有这样剧，然后让大家有东西看，然后甚至有人东西有写。
对，本来去之前觉得说 ，damn， 公司已经超无聊，
结果出来公司已经超好玩。
超好玩。
哎、欸，那公司已经总共办几天？
他总共是三天。
你们也待三天吗？
没有，因为不可能让你去玩了。
当然。
所以他们的第三天行程其实是让眷属去玩。
哦。
对，那其实各个委员其实有事的也都先闪。
重头戏都在前两天。
对，前两天。
第一天晚上，然后到第二天的。
对，到第二天的晚上。
OK， 前两天最重要，所以记者也都待到第二天晚上，然后离开。
差不多。
所以你在那边待了一天。
我在那边就是待了一个晚上。
OK。
对，两天这样子。
哇哦，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其实就是更让我更了解国民党。
要了解国民党，可以就可以，其实我觉得可以多问我了。但我觉得我看到了国民党，因为我毕竟也算在基层，所以啊，
其实
我觉得还是要问。
或者说，真正的心密都在基层。
哎呦哎呦，不要，没有，哎，不行，这说好不讲的。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小刘，就是特别来这种就是。他冒着自己的这个职涯的风险，喔，然后他站在这边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那他也真的是卖我面子啦，就是也愿意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消息。那如果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话呢，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可以让我们知道，喔，这个影片应该也可以丢到 YouTube 上面去啦，所以
可以啦，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小刘是谁，我相信就是大家有在看的话应该会知道啦。
好啦，如果说大家以后希望我常来的话，
对啊，对啊，对啊，甚至是看到了有人说，欸，我也想再加一，还有一个更秘辛的事情。OK，
对，
好，哦，欢迎大家也都认识我啊，对，就是媒体朋友们，对，都可以欢迎跟我联络。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到一段落，我们感谢大家收听，我是 Oreo，
我是小刘，
我们下次见，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或是觉得我讲的不错，值得鼓励的话，欢迎大家到 IG 给我加油打气，并且追踪我哦。未来呢，我们频道将会不定时的举办抽奖活动哦。